最近这一周啊，国内的互联网上最火的事件是什么呢？简称叫竹知了事件。说什么叫竹知了呢？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知了啊，学名叫蝉，就是咱们中国各个地方一到夏天趴到树上吱吱叫这个，这叫蝉。咱们很多朋友呢对这个虫很了解，一到夏天它那叫声啊，反正总之不是怎么太悦耳，甚至可以说是噪音。它在夏天酷暑的时候这么在树上叫，它就形成了我们对夏天的那种炎热呀、燥热呀那种感觉，反正不是让人听起来赏心悦目的这种叫声。那么竹知了是什么呢？就是用竹子做的这个小玩具，上面有一个绳，搁这棍儿戳着，一拽着绳，噌噌哇哇叫两声，跟知了的声特别像。说这么一个很传统的，可以说司空见惯的一个小玩意儿，它怎么能成网上一个热搜事件呢？这个主要是啊，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就是华为每一次召开这个新产品发布，尤其他那几款车，什么问界啊，什么尊界啊，什么什么，反正名声叫的很大的啊。他那个现在的 CEO 余承东，现在你看华为有重大的科技项目发布的时候呢，老任任正非已经隐于幕后了，基本是把余承东呢作为 CEO 推到前台。有人就发现余承东一开这个发布会，一介绍自己产品的时候，哎呀，那是志得意满的，我这个遥遥领先，我断崖式领先，我清场式领先，我这是我 SUV 我坐着啊，1000万元以内最好的 SUV 没有之一。经常在嘴里冒出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行业，但是他呢有方言有口音，就发现呢他说话这个语音频率节奏啊，和这个竹知了这哇哇这声音特别像，尤其是现场他一发布一个华为的新科技内容的时候呢，底下有一些咱也不知道是真观众还是托，经常是发出惊奇声音，哇哇，说这个声音也跟那竹知了声音挺像。有愿意在网上玩梗调侃的网友呢，就把这两个对接到一块儿，这边竹知了的声音，这边余承东声音，底下观众的声音，就给捏在一块儿了。这个视频一上线，咱们知道很多朋友啊，尤其现在年轻朋友喜欢玩梗，喜欢搞一些调侃呢，带点讽刺意味的视频。包括也不光是华为这次遭这个待遇，你看原来大家讽刺雷军那个。雷军那个湖北式英语，哎呦 OK 啊，什么什么雷军在这营销那些手段，很多人看着也搞笑，也把它弄成视频了。所以说这本来是在互联网呢是个司空见惯的事儿，拿这个竹知了呢调侃一下华为，调侃一下余承东。当然我们说这些视频呢，有的是纯调侃，有的是带一点嘲讽，也有极少部分呢是有恶意的啊，对华为有意见，对余承东看不上的，这都有。如果说这个事儿呢发生之后呢，门问门管，我估计最多最多就是3-5天就过去了。可是偏偏这时候呢，华为的法务部和公关部受不了了，说你这干嘛？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名誉权吗？影响我们这个 CEO 的形象吗？你刻意抹黑造谣，我们这个华为产品不行吗？所以华为的法务部及时出手，告知各大视频平台。也就是1-2天的功夫，所有这些有关拿这个竹知了调侃这个华为和余承东的这样的视频几乎全部下架，灭顶之灾。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下架并不意味着他这个东西就犯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当你做一个视频被这个互联网某平台下架的时候，不意味着你这东西就一定违法违规，因为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原则叫避风港原则。什么叫避风港原则？比方说你这个做一个视频，只要有人告你，那当然那个作为一个机构告你和个人告你那是不一样分量的，比方说华为法务部告你说你这个视频呢侵犯了他的名誉，那么这个时候作为视频平台来讲，你比方说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啊，还视频号，作为这些视频平台，他首先并不是甄别你这个东西是否侵权，而是他要首先摘清自己责任，因为万一你这个事儿要侵权了的话，他作为视频发布平台是有责任的。那么这时候他利用了互联网管理一个规定叫避风港原则。什么叫避风港原则？就是我甭管这事儿是不是侵权，我先把它下架， 就从这个互联网上把它拿下来。只要我做到这点，将来比方说是你这边反诉说我没侵权，我再给你上来，那边说上诉说你侵权了，如果成立了，那我即使已经在你向我投诉的时候我就下架了，这样我平台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叫避风港原则。所以这边华为一吱声，马上各平台都把这下架。你要记着我的节目，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做过一期关于董宇辉的视频，我没有半分在人格上贬损董宇辉，我只是客观说了董宇辉他整个团队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可是跟董宇辉团队经济利益挂钩的很多，所以这些人大量的跑到各视频平台投诉我这个，然后就把我那期视频呢，国内各网站下架了。有人说老梁你得管，我管得过来吗？我得跟各视频平台我在反诉，我说不对，我没有侵权，我没什么，我哪有那些功夫啊，我都这个年龄了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以为呢，你的视频下架了，你在道德法律上就败诉了，不是那个样子啊。那么这次华为作为一个强大的品牌啊，甚至比很多国企都更具备权威，所以他提出来上诉呢，马上各大视频平台都下架了。那照理说很严肃的干这个事儿，都上升到法律层面了，说这股火就压下去，没有。您记住，这人呢都有这样心理，就说你越压着我我越想弄，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网上一传说这竹子鸟视频都没了，甚至传统的竹子鸟这个小玩具的制作工艺展示这方面视频都无辜躺枪，也给下架了。这我一说竹子鸟成了锦词了，越是让大家越好奇，越到处找怎么回事。还有的人说你不能让我下架吗？我一天我再发十个视频我再做这个，你再给我下架我再发。人有时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的越狠哪里反抗的越充分。你看这个规律在互联网上特别明显，因为反正大家都是线上，你看不着我看不着你，面对面的压力没有，大伙儿就这么干呗。结果迅速之间呢，大量的各种恶搞的视频全出来了。而且你这一压呢，造成很多把控舆论的人认为你这不是不让我们说话吗？你华为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大的官威呢？啊，这权力好像在你手，你就为所欲为。所以有人还给出八个字，什么叫华为？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叫华为。你看藏头藏尾用的还特好。所以这个事儿造成了舆论的反噬，就华为这么干不仅没压住这个风头，反而使这个风头和整个这个新闻热搜这个概率程度越来越往上涨。到现在这事儿的热度依然处在几乎互联网各种事件里头排第一的。也就是说华为这次下手压不仅没压住，反而这事情弄大了。有人管这个援引的一个名词儿，大家可能对很多的互联网上一些名词啊，一定要有基本掌握，一提你就知道什么。有人管这叫史翠珊效应。什么叫史翠珊效应呢？他说的是2003年说美国有个出了名的歌星叫芭芭拉史翠珊，您记着吧。史翠珊在这个洛杉矶海边呢有一个豪宅别墅，结果有一个摄影师啊，在拍这风景航拍的时候，航拍嘛，就把他家这豪宅给拍下来了。拍下来发到网上，没多少人知道这是史翠珊别墅，因为平常也不让一般人进。所以当时的发出来之后呢，到史翠珊本人发现这个事儿，大概就六个人看了这照片，史翠珊不干了啊，你侵犯我隐私啊，然后起诉，勒令那个摄影师必须把这照片拿下。结果史翠珊是名人，这个事儿一出现，大家赶紧找，说史翠珊豪宅被拍了，侵权了。华尔街上有多达420万人的人次涌上互联网找这史翠珊豪宅是啥样。你本来他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过去了，就六个人关注，结果一下弄出400多万人关注这个事儿，就是越压越没压住。所以这个在互联网上大家管的叫史翠珊效应。其实这一点呢，要如果说华为这事儿，我们不奇怪在什么地方。我给大伙说一个简单事儿吧，就我们小时候听到一个童话故事，我估计你要跟我岁数差不多，你肯定听过这故事。就说有一个国王，他那耳朵呀是兔耳朵，长个兔耳朵。这平常戴着帽子能盖住，可是他头发长长，他得捋发嘛。所以这捋发师一捋，哟，国王长个兔耳朵。这国王问：“你看着了？”“看着了。”捋发师要说看着，马上杀头。这事传出去，有个小伙子。理发师他聪明，给国王理发。国王问说：“你看着什么呢？”其实他看着这兔儿了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国王一看，那你走吧啊， 然后就怕这小伙四处说，还派人盯着。这小伙嘴挺严，真没说。可是你就人保守这种秘密啊，太难受了。这小伙最后受不了了，怎么办？在野外找个树洞，趴那树洞了。国王长个兔耳朵，就对这树洞说了。你咱们心理学上也知道，树洞效应就是你心里有点啥想说的事儿，你找你闺蜜、找你朋友倾诉，你那朋友就叫树洞嘛。这也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对着树洞，国王长个兔耳朵，好。这个树啊，第二年又长高了，又抽出绿枝了，发芽了。那树叶掉下来，当地的小孩呢，拿起这树叶，有时候吹那个树哨嘛，挺响。结果吹出声音不是滋滋，而是国王长个兔耳朵，国王长个兔耳朵，一吹就这声音。结果全国都知道国王长个兔耳朵。你看这个故事，小时候我读这故事，我觉得哎太有意思了。你拿到今天跟华为这事儿，所谓他的史翠珊效应。是不是这样？它真就是这样。你压制它传播，它反而传播的更广泛。那么从这点来讲，这里边饱含着很多传播学的规律，是不是华为它这事做的就不对了呢？所以你看你压着干啥？过两天就过去了，你何必把事挑大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华为杀进这个场地，它也是不得已为之。你看咱可以从头给大伙说说，说华为的法务部为啥出手？他法务部出手纯粹是职场生存的一个法则。那为什么呢？任何大公司、大企业都有这问题。他要紧盯着互联网上对自己公司产品、品牌、技术出现的所有的负面新闻。那公关部、法务部就是干这个的。一旦出现异动的话，他得自己首先处理吗？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了，如果你等了三天五天，他过去了。他过去的好办了，要没过去呢，你的法务部和公关部是不是失职了？做事负面新闻发酵你不理，你别忘了那法务部啊和这个公关部人也是华为的打工人呢。咱要给人打工，你拿一份工资，你是不是得干活？不干活老板可以不作为，你不行啊。所以一看有这事儿，第一反应是咱得管。咋管呢？大面积投诉，批量下降是最容易见成效的。你到月底往上呈报，说我这月有什么工作绩效，我跟你讲，这个下架了50000条对我们不利的负面视频，关了1500个负面账号。你看这往上给单位报业绩的时候，是不是你还有数据在这儿啊？你这月奖金是不是就拿到手了？这是一种职场生存的法则，就是他管是必须出手的，他不管一旦舆论没过去，那你就是事儿了。所以对于法务部和公关部这些人来讲，那是宁可网杀1000，不可使1人漏网，他一定得出手。有人说华为这么大个品牌，他的公关团队啊，包括决策层应该是迅速能达成一致，那不一定。他有时候他上头，你包括像余承东和任正非这样级别的，他可能这个竹枝了这梗咋来他都不知道，就他也不可能就这个事快速敏捷的做出反应，所以法务部一定是最先插手的一个部门。那么说你老梁，你接着说，那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了，都过去了好几天了，也投诉了，然后他又出个声明，还针对这个事儿说这不对那不对，恶意的侵犯我们权益，抹黑华为形象，怎么还坚持这个呢？那这时候舆情发酵了，那应该任正非、余承东这个级别都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出这样在我们看来有点南辕北辙、操之过急、压不住火的这种判断来呢？他要这么干呢？哎，这就是咱们这期要给大家说的重点。华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我们得首先从哪儿说起呢？这些年华为的发展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华为是什么呢？我们叫悲情叙事。我呀，是被这个美国卡脖子打压，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在科技领域我要奋起。你想想大家原来对华为是不是这个印象？说他这上领先那上领先，超越了什么呢？了不起，代表中国。可是这种叙事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可以说华为吃到了爱国叙事最尖上的红利。那么原来他是科技先锋、民族脊梁，到今天他通过不让互联网说他任何负面的啊，你这调侃我们也不行，就原来的民族脊梁变成现在说不得碰不得的了，就你也开不得玩笑，还不让人说话。很多人慨叹那句话吗？这不当初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了吗？ 就事实上舆论经过这一次之后呢，是迅速向那边旋转。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华为这些年在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啊，说白了话说的有点太满。你比方说余承东，这就典型嘛。原来任正非呢在这个绑定民族情绪啊，跟国家战略协调一致，爱国宣言，任正非时代呢是完全收获了很多民族主义者对这个华为品牌的高度认同。但眼下呢，华为已经不再搞一些抽象的科技，你像原来他讲通讯站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包括后来手机技术，现在呢他已经开疆拓土呢来到了消费场景。这时候呢，任正非退到幕后，把余承东推到台前。余承东在这个时候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我听他讲话，觉得我说是不是有点吹牛啊？这是我第一感觉。你看他发布会讲的什么？这车啊，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而且没有之一啊！我们这个技术是重新定义了一个行业，尤其他最有名的一句话：遥遥领先。遥遥领先不光是遥遥，还分两类，一种叫断崖式领先，一种叫清场式领先。一种是我落你落没影了，第二种是我干这个你们谁都进不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有点吹牛的嫌疑。所以在他发出这个讲话的时候，市场不可能没有反应，就对你这事儿大家有一个基本认知。你一回两回行，时间长了，很多人就会形成这一项啊，余承东余大嘴嘛，为什么管叫余大嘴？就这个人说话好像不是很有谱。所以当你反复的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市场对你形成调侃讽刺，也就是说你原来的爱国主义式的流量，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会反噬你，就把话说的有点太满了，没边没样了。当然这一点不是华为一家的问题，中国现在好多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很多时候都靠吹牛作为主要宣传手段。它为啥呢？这个里边有一些很深层的宣传道理。曾经咱们国家科技界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一个事儿，他说我们科技界呀，有的时候你这不吹也不行。他说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叫垂脚效应。什么叫垂脚效应？你要看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你知道这里边有很有趣的现象。这几方姨太太呢，都希望老爷到他这儿来住，给老爷怀个孩子，巩固自己地位。说今天呢，大红灯笼挂谁门上了，老爷就住这儿，然后就派人来给垂脚。几个姨太就说：“老爷今天到我这儿来，老爷明天这个月都到我这儿来，给我垂脚干嘛的？红灯笼挂上了。”开始说的时候没人当回事，说着说着，其中某姨太太天天宣传这个，她真就怀孕了。所以这个科技界管的叫垂脚效应，就是你先把这牛吹出去啊！我们搞芯片大大的厉害，我们有什么什么资源，我们的科研团队怎么着？哎，弄着弄着吧，相关部门、政府部门关照到你了啊！他们是有实力吗？那好，政策上给倾斜啊，这个资本上给倾斜，科研经费上给倾斜，弄弄你就真弄下来了。当然，这个呢，你不能说它是全概率的事儿，但起码有时候很有道理。哎，咱说这个淘气的孩子有糖吃，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余承东为代表的国内现在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吸引市场资本和行政资源的倾斜，说点大话，这也是正常的事儿。但问题是，你说这么满，你说你这遥遥领先，这个东西有点太扎眼。而且你原来呢，通过这个吃到很多红利，你也不可能总吃去。现在我觉得余承东一开发布会就讲我们华为在这儿呢尖上的遥遥领先，这不成好吃不撂筷子吗？这桌上这菜哪个好吃，我就盯着一个劲儿夹，筷子都不往下放，你这吃相难免就有点难看了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舆论会有一定反噬？说大家对华为这种情绪积攒到了一个高度，到了一定程度了。而这个时候华为出动他这种跟公权力都能比肩的方式，在法务和各部门对提出调侃的这些人这种打压，很多老百姓不干了。为啥？华为是强者，我们是弱者，这一点大家都认可。华为有时候比国企都牛啊，那捆绑到国家战略上了。当然你这任正非那时候，人家老任还是相对低调的，有时候和美国交恶，说起来美国的苹果产品，我们家都用苹果呀，我们得跟人学习呀。他还是心里头有笔账的，一般有时候你让他当什么代表他都不去，说老任还有。可是当由这高科技领域向消费场景拓展的时候，又要卖车又要卖手机的时候，这余承东上来就不那么客气了。 他走了一条跟这个老任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他这种大话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他形成了一种权力上的压迫。最后我们就拿视频呢来攻击华为，拿玩梗呢当做一种道理，而拿我这里的一种调侃呢当做讽刺你一种方式。你想，如果你要是弱小的话，大家攻击你直接说呗，就说明很多人见着华为还是有点胆怵啊，说这是国家支持的，我说他是不是出啥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在网络上发表对华为不利的言论，很多说你这文章很快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没的，也不知道哪个部门发出的指令。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为什么这些人拿朱知了调侃，他是民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对华为的一种反思。这个反思就集中在说，我们也知道华为那遥遥领先，咱也知道华为很多技术，你比方说我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像素就是比苹果好，拍照片就是清晰，而且那几个折叠拽开你看着很有气势，看一些那个大的视频观感也不错，人家华为确实领先呢。问题关键，你在某个领域领先不等于是这个领域之内你都领先，你在某个高科技的范围内领先你不等于所有高科技你都领先，而且你这种领先里头有多大的水分，所以你必须得厘清领先和遥遥领先的区别。我前一期给大伙说过中美 AI 这方面的竞争，毫无疑问美国是肯定领先的，但是就是美国也不敢在中国 AI 面前吹它遥遥领先。就像车，马斯克特斯拉比不比中国新能源车好？肯定比中国新能源车，但马斯克什么时候说过他的车遥遥领先？因为马斯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我所谓领先的中国新能源车，我只要一停止，中国新能源车马上就会赶过来。就双方的技术，它都可能是一代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可能是几代以上的差距。所以这一点他应该有清醒认识，但是华为没有这种认识，有，他是故意夸大这种模式，给自己打市场标签。所以遥遥领先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跑百米，如果叫遥遥领先，冲刺阶段你落那个第二名的第一的，你得五米到十米你才能叫遥遥领先，你俩就差一个身位，这俩身位那不叫遥遥领先，人家一使劲就撵上你，这不叫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已经落出很长一段距离了，甚至你就是弯道超车都没有可能了，这个才叫遥遥领先。那么在技术上呢，什么叫遥遥领先呢？你生产出一个产品来，整个行业全世界都瞩目，你都关注它怎么回事，我们能学到什么，这叫遥遥领先。不是你生产产品你在自己家孤芳自赏，而且这个产品的遥遥领先在世界范围是呢，各国家都愿意用你的产品，甚至你卖到国外去销量都非常大，甚至有的国家人顶着不爱国的名义我也买你这个。你像我们原来苹果好的时候，很多人说买苹果不爱国，可是果粉宁可买了苹果使，我也不用你其他品牌的，这个才能说明你的东西遥遥领先。那往放大了，对一个国家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怎么遥遥领先，人来学你先进的制度，学你先进的生产力，学你先进的文化，都愿意跟你这国家亲近。最直接表现，你的护照拿出去有多少国家对你免签，这是个硬指标。如果没有多少国家对你免签，你怎么能说你的国家是遥遥领先呢？那反过来我们看技术上，再看华为，它确实有的领域是领先的，可是离遥遥领先这四个字差的实在太远。所以很多说白了有点智商的人，不是完全华为粉的人，这时候马上就明白一个道理，余承东所说的遥遥领先说大了，还清场式断崖式，还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那朱知了的玩具不是什么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人家拿你这做梗的。所以现在这事舆情发作之后，你会发现由于它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夸大，所以这一点被大家盯住了。再一个是华为历史上通过这个爱国主义叙事，事实上成了国产品牌当中得到行政支持力量最大的一个品牌企业。那这些东西我敢说一定程度是超越了华为自身的经营能力，如果你说它偏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那么大家总听着警匪片讲那句话，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那在这时候你不就已经开始还了吗？就是你原来你通过这个获得了好多，你到今后要用更多的一种信任成本再支付出去。